第七十九回，闺女月离米祖孔子，西会稽文种通宰匹。话说吉侯自会家谷归后，晏婴病卒，景公哀泣数日，正有朝中乏人，复闻孔子向鲁，鲁国大治，惊曰：“鲁向孔子必罢，罢必争地，其为近邻，恐祸之先及，奈何？”大夫黎弥进曰：“君患孔子之用，何不举之？”景公曰：“鲁方任以国政，岂无所能举乎？”黎弥曰：“臣闻治安之后，交易必生，请盛世女乐以慰鲁君，鲁君幸而爱之，必然待于正室而书孔子，孔子见书必弃鲁而是他国，君可安枕而卧矣。”景公大悦，即命黎弥于女驴之中择其貌美年二十以内者共八十人，分为十队，各一锦绣，教之歌舞。其舞曲名康乐，声容皆出心智，备态极严，前所未有。教习已成，又用良马120匹，金乐雕鞍，毛色个别，望之如锦，使人致献鲁侯。使者张设锦棚二处，于鲁高门之外，东棚安放马群，西棚陈列女乐。先至国书于定公，公发书看之，书曰：“楚旧顿首其鲁贤侯殿下，古相者获罪家谷，愧未忘心。幸贤侯见其谢过之诚，刻中会好。日以国之多余，聘问缺然，自有戈壁十群，可以诱欢；良马34，可以扶车。静置左右，辽身悦目，弗为存路。”且说鲁相国祭司安享太平，忘其所自，耻乐之至，以服胸中。忽闻其愧女乐如此之盛，不生厌慕，及时换了微服，与心腹数人乘车前出南门往看。那乐长方在演习，歌声恶云，舞态生风，一进一退，光华夺目，如游天上睹仙机，非复人间思想所及。祭司看了多时，又阅其容色之美，服饰之华，不觉手麻脚软，目睁口呆，意乱神迷，魂消魄夺。鲁定公一日三宣，祭司未贪看女乐，竟不复召。至次日，方入宫来见定公。定公以国书示之，祭司奏曰：“此齐君美意，不可却也。”定公亦有想慕之意，便问：“女乐何在？可试观否？”祭司曰：“现在高门之外，车驾如往，臣当从行，但恐惊动百官，不如微服为便。”于是君臣皆更去法服，各乘小车驰出南门，径到西棚之下。早有人传出鲁君一服亲来观乐了，使者吩咐女子用心献祭。那时歌喉转交，舞袖增艳，十对女子更翻叠进，真乃盈耳夺目，应接不暇，把鲁国君臣二人喜得手舞足蹈， 不知所以。有诗为证：一曲交歌一块金，一番妙舞一盘琛，只因十对女人面，改尽君臣两个心。从人又夸东鹏良马，定公曰：只此已是极观，不必又问马矣。是夜，定公入宫，一夜不寐，耳中有时闻乐声，若美人之在枕畔也。恐群臣议论不一，次早独宣祭司入宫，草就答书，书中备述感激之意，不必尽述。又将黄金百亿赠与其使，将女乐收入宫中，以三十人赐祭司，骑马赋予与人喂养。定公与祭司新得女乐，各自受用，日则歌舞，夜则枕席，一连三日不去侍朝听政。孔子闻之此事，凄然长叹。使弟子众子路在侧，进曰：鲁君待于政事，夫子可以行矣。孔子曰：交际已尽，倘大礼不废，国犹可为也。即祭之期，定公行礼方毕，即便回宫，仍不侍朝，并作肉亦无心分己。诸作者叩宫门请命，定公委之季孙，季孙又委之家臣。孔子从祭而归，至晚不见作肉搬到，乃告子路曰：吾道不行，命也夫。乃援琴而歌曰：彼父之口可以出走，彼女之夜可以死败，悠哉悠哉，聊以足岁。歌毕，遂束装去鲁。子路然有意弃官，从孔子而行。自此鲁国复衰。使臣有诗云：几行红粉胜钢刀，不是厘米巧计高。天运灵仪成瓦解，岂容鲁国独征讨。孔子去鲁侍卫，卫灵公喜而迎之，问以战阵之事。孔子对曰：秋谓之学也。次日遂行，过宋之匡邑，匡人素恨杨虎，见孔子之貌相似，以为杨虎复制，聚众为之。子路欲出战，孔子止之曰：某无仇于匡，势必有故，不久当自解。乃安坐鸣琴。是灵公使人追还孔子，匡人乃知其物，谢罪而去。孔子复还魏国，主于贤大夫屈原之家。且说灵公之夫人曰男子，宋女也，有美色而淫。在宋时，先与公子朝相通，朝亦男子中绝色，两美相爱，过于夫妇。既归灵公，生蒯聩，以长，立为世子，而旧停不断。时又有美男子曰米子瑕，素得君之宠爱，常食桃即半，以其余推入灵公之口，灵公悦而啖之，夸于人曰：子瑕爱寡人甚矣，一桃未美，不忍自食而分啖寡人。群臣无不窃笑。子瑕恃宠弄权，无所不至。灵公外避子瑕，而内惧男子，私以媚之。 乃时时召宋朝与夫人相会，丑声遍传，灵公不以为耻，蒯聩深恨其事，使家臣细阳素因朝见之际刺杀男子以灭其丑，男子绝之，诉于灵公，灵公逐蒯聩，聩奔宋，转又奔晋。灵公立蒯聩之子哲为世子，及孔子再至，男子请见之，知孔子为圣人，倍加敬礼。忽一日，灵公与男子同车而出，使孔子为陪乘，过街市，世人歌曰：“同车者色耶？同车者德耶？”孔子叹曰：“君之好德，不如好色。”乃去谓侍宋，与弟子洗礼于大树之下。宋司马桓垂亦以男色得宠于景公，方贵姓用事，继孔子之来，遂使人伐其树，欲求孔子杀之。孔子微服去宋侍政，将事尽至和，闻赵鞅杀贤臣窦抽顺华，叹曰：“鸟兽勿伤其类，况人乎？”复反魏。魏即魏灵公卒，国人立哲为君，是为出公。蒯聩亦借晋元，与杨虎袭妻拒之。是时魏父子争国，晋助蒯聩，其助印。孔子恶其逆礼，复去魏侍臣，又将侍蔡。楚昭王闻孔子在陈蔡之间，使人聘之。陈蔡大夫相议，以为楚用孔子，陈蔡危矣，乃相与发兵为孔子于野。孔子绝粮三日而弦歌不辍。今开封府陈州界有地名桑洛，其地有台名曰恶台，即孔子当时绝粮处。宋刘畅有诗云：“四海兮兮一旅人，绝粮三日似生林。自是天心劳木铎，岂关陈蔡有余臣。”忽一晚，有一人长九尺余，造衣高冠，披甲直戈，向孔子大岔，声动左右。子路引出与战于庭，其人力大，子路不能取胜。孔子从旁地势良久，谓子路曰：“何不探其邪？”子路遂探其邪，其人力尽手锤，败而扑地，化为大鲶鱼。弟子怪之，孔子曰：“凡物老而衰，则群精复焉，杀之则已，何怪之有？”命弟子烹之以充饥，弟子皆喜曰：“天赐也。”楚使者发兵以迎孔子，孔子至楚，昭王大喜，将以亲射之地封孔子。令尹子西谏曰：“昔文王在封，武王在号，地仅百里，能修其德，足以待殷。今孔子之德不下文武，弟子又皆大贤，若得聚土壤，其待楚不难矣。”昭王乃止。孔子之楚不能用，乃复还魏。魏出公欲任以国政，孔子拒之。鲁相国季孙肥亦来召其门人冉有，孔子因而反鲁。 鲁以大夫告老之礼待之。于是诸弟子中，子路、子高是于魏，子贡、冉有、有若、夫子是于鲁。这都是后话，续名留作画柄。再说吴王阖闾自败楚之后，威震中原，颇是游乐，乃大致公事建长乐宫于国中，筑高台于姑苏山，山在城西南30里，一名姑须山，于须门外围径9曲，以通山路，春夏则置于城外，秋冬则置于城中。忽一日，想起越人伐吴之恨，谋欲报之。忽闻齐与楚交通聘使，怒曰：“齐楚通好，此我北方之忧也。”欲先伐齐，后及越。相国子胥进曰：“交聘乃邻国之常，未必助楚害吴，不可聚兴兵旅。今太子波元妃已没，未有继事，王何不遣使求婚于齐？如其不从，伐之未晚。”阖闾从之，使大夫王孙洛往齐，为太子波求婚。使景公年已老茂，志气衰颓，不能自振。宫中只一幼女未嫁，不忍弃之无地。无奈朝无良臣，边无良将，恐一句无命，兴师来伐，如楚国之受祸，悔之何及？大夫黎弥亦劝景公结婚于吴，勿激其怒。景公不得已，以女少将许婚。王孙洛回复吴王，王父遣纳婢于齐，迎其女归国。景公爱女未无，两念交迫，不觉流泪出涕，叹曰：“若平众攘居一人在此，故岂忧无人哉？”谓大夫鲍牧曰：“凡卿为寡人置女于吴，此寡人之爱女，主吴王善视之。”临行，亲扶少将登车，送出南门而返。鲍牧奉少将至吴，敬至齐侯之命，因慕子胥之贤，深相接纳，不在话下。却说少将年幼，不知夫妇之乐，与太子波成婚之后，一心只想念父母，日夜豪气。太子波再三抚慰，其哀不止，遂抑郁成病。阖闾怜之，乃改造北门城楼，极其华奂，更其名曰望齐门，令少将日游其上。少将凭栏北望，不见齐国，悲哀愈甚，其病转增。临绝命，主太子波曰：“妾闻虞山之巅，可见东海，岂葬我于此？倘魂魄有之，庶几遗忘齐国也。”波奏闻其父，乃葬于虞山顶上。今常熟县虞山有齐女墓，又有望海亭是也。有张宏其女焚尸为证。诗曰：“南风初静，北风微，征长诸姬，复取齐。月镜定须千两送，半途应是万行啼。望乡不但登台远，埋恨为嫌齐种低。漫草垂垂犹弃路， 欠谁低向故乡泥。太子波意念其女亦得病，未己足。阖闾欲于诸公子中则可立者，亦犹未定，欲召子胥决之。太子波前妃生子名夫差，年已26岁矣，生得昂藏英伟，一表人才。闻其祖阖闾则嗣，乃先驱见子胥曰：“我嫡孙也，欲立太子，舍我其谁？此在相国一言耳。”子胥许之。少顷，阖闾使人召子胥，商议立储之事。立子以嫡，则乱不生。今太子虽不禄，有嫡孙夫差在。阖闾曰：“吾观夫差愚而不仁，恐不能奉吾之统。”子胥曰：“夫差信以爱人，敦于礼义，父死子代，经之明文，又何疑焉？”阖闾曰：“寡人听子，子善辅之。”遂立夫差为太孙。夫差至子胥家，起手称谢。周敬王24年，阖闾年老，性易躁。闻越王允长薨，子勾践心立，遂欲成丧伐越。子胥谏曰：“越虽有习吴之罪，然方有大丧，伐之不祥，宜稍待之。”阖闾不听，留子胥与太孙夫差守国，自引伯匹、王孙洛、专义等，选精兵30000，出南门往越国进发。越王勾践亲自督师御之，朱姬颖为大将，林姑福为先锋，仇无虞、虚暗为左右翼，与吴兵相遇于醉里，相距10里，各自安营下寨，两下挑战，不分胜负。阖闾大怒，遂西众列阵于五台山，借军中无德妄动，赐越兵懈怠，然后乘之。勾践望见吴阵上队伍整齐，戈甲精锐，谓朱姬颖曰：“彼兵势甚振，不可轻敌，必须以计乱之。”乃使大夫仇无虞、虚暗督敢死之士，左500人各持长枪，右500人各持大戟，一声呐喊，杀奔吴军。吴阵上全然不理，阵脚都用弓弩手把住，坚如铁壁，冲突3次俱不能入，只得回转。勾践无可奈何。朱姬颖密奏曰：“罪人可食也。”勾践悟，次日密传军令，悉出军中所携死罪者共300人，分为3行，具坦衣铸剑于井，安布造于吴军。为首者前至辞曰：“吾主越王不自量力，得罪于上国，致汝下逃，臣等不敢爱死，愿以死代越王之罪。”言毕，以刺自井。吴兵从未见如此举动，甚以为怪，皆注目而观之，互相传语，正不知其何故。越军中忽然鸣鼓，鼓声大震，仇无虞、虚暗率死士2队各拥大笋、持短兵呼哨而至。吴兵心忙，队伍遂乱。勾践统大军既进，又有朱姬颖、左有林姑福冲开吴阵。 王孙洛舍命与朱吉影相持，林姑福奋长刀，左冲右突，寻人厮杀，正遇吴王阖闾，林姑福将刀便砍，阖闾往后一闪，刀砍中右足，伤其将指，一具坠于车下，却得专义兵到，救了吴王。专义身被重伤，王孙洛知吴王有失，不敢恋战，急急收兵，被越兵掩杀一阵，死者过半。阖闾伤重，即刻班师回寨。林姑福取吴王之具献功，勾践大悦。却说吴王因年老不能忍痛，回至七里之外，大叫一声而死。伯匹护丧先行，王孙洛引兵断后，徐徐而返，越兵亦不追赶。使臣有论阖闾用兵不息，致有此祸。诗曰：破楚凌齐意气豪，又思吞越起兵刀，好兵终在兵中死，顺水丁宁莫放高。吴太孙夫差迎丧已归，城服四位，补葬于破楚门外之海涌山，发功穿山为穴，以专诸所用鱼肠之剑殉葬，其他剑甲6000副，金玉之丸充任其中。祭葬尽杀工人以殉。三日后，有人望见葬处有白虎蹲踞其上，因名曰虎丘山，使者以为埋金之气所现。后来秦始皇使人发阖闾之墓，凿山求剑，无所得，其凿处遂成深涧，今虎丘剑池是也。专义伤重亦死，复葬于山后，今亦不知其处矣。夫差祭葬其祖，立长子友为太子，使侍者十人更翻立于庭中，每自己出入京游，必大声呼其名而告曰：夫差，尔望越王杀尔之祖乎？即泣而对曰：唯不敢忘，欲以警惕其心。命子胥伯匹练水兵于太湖，又立射鹏于灵岩山以训射，赐3年丧毕，便为报仇之举。此周敬王24年是也。是时晋顷公失败，六卿数党争权，自相鱼肉。荀寅与氏吉社相慕，结为婚姻，韩不信，魏曼多忌之。荀立有宠臣曰梁英甫，立欲以为卿。英甫是荀立之爱，谋逐荀寅而代其位，故荀立亦与范氏、中行氏相恶。上卿赵鞅有族子名武，封于邯郸。武之母荀寅之弟，故寅呼武为生。先年卫灵公与齐景公合谋叛晋，晋赵鞅率师伐魏，魏惧，共户口500家谢罪。鞅留于邯郸，谓之魏贡。魏己，鞅欲迁500家以食晋阳，吾恐魏人不服，未及奉命。鞅怒武之抗己，遂诱武至晋阳，执而杀之。荀寅怒赵鞅，私杀其生，因与士集社商议，欲共伐赵氏，为邯郸武报仇。赵氏有谋臣曰董安于，时为赵氏守晋阳城，闻二世之谋， 特至绛州，告于赵鞅曰：“犯中行方木，一旦作乱，恐不可治。主君宜先为之备。”赵鞅曰：“晋国有令，使祸必诛，待其先发而后应之，可也。”董安于曰：“与其多害百姓，宁我独死，若有事，安于当之。”鞅不可。安于乃私聚甲兵以伺其变。荀寅事及射畅言于众曰：“董安于治兵将以害我。”于是联兵以伐赵氏，为其功，却得董安于有备，引兵杀开一条血路，保护赵鞅奔晋阳城。恐二世来攻，建垒自守。荀立为韩不信、魏曼多曰：“赵氏六卿之长，引与吉社不由君命而擅逐之，正其归二家矣。”韩不信曰：“何以使祸为罪而并逐之？”三人遂同请于定公，各率家甲奉定公以伐二家。因吉社犀利拒战，不能取胜。吉社谋结定公，韩不信据使人呼于室中曰：“犯中行氏谋反，来结其军矣。”国人信其言，各执兵器来救定公。三家借国人之众，杀败犯中行之兵。引吉社奔于朝歌以叛。韩不信告于定公曰：“犯中行实为首祸，今已逐矣。赵氏事有大功于晋，宜复鞅位。”定公言无不从，遂召鞅于晋阳，复其爵禄。梁英甫欲代荀寅为卿，荀立言于赵鞅。鞅问董安于，安于曰：“晋为政出多门，故祸乱不息。若立英甫，是乃又至一荀寅也。”鞅乃不从。英甫怒，知为董安于所阻，谓荀立曰：“韩魏党于赵，治世之事孤矣。赵氏所事者，其谋臣董安于也，何不去之？”立问曰：“去之何策？”英甫曰：“安于私聚甲兵，以击成犯中行之变。若论使祸，还是安于为首。”荀立如英甫之言，以责赵鞅。鞅惧。董安于曰：“臣相者，故以死自欺矣。臣死而赵氏安，是死贤于生也，乃退而自缢。赵鞅乃陈其师于世，使人告于荀立曰：‘安于以服罪矣。’荀立乃与赵鞅结盟，各无相害。”鞅私祀董安于于家庙之中，以达其劳。引吉社久聚朝歌，诸侯叛晋者，皆欲借之以害晋。赵鞅屡次兴兵攻之，齐、鲁、郑、卫、遣使输粟助兵，以救二世，鞅不能克。直至周敬王三十年，赵鞅和韩、魏、智三家之兵攻下朝歌，引吉社奔邯郸，再奔伯仁，未及，伯仁城复破，其党范高仪、张柳硕俱战死，豫让为荀立子荀甲所获。甲子荀尧请而活之，遂为治世之臣。引吉社逃奔齐国去弃。可怜荀林甫五传至寅， 是为七传至极社，祖宗据进士古公之臣也，子孙贪横，遂至灭族，岂不哀哉？晋六卿至此只有赵韩魏至四卿矣，此是后话。然先有诗云，六卿相并或存亡，总是司门作主张，四世瓜分谋欲急，不如刘阙犯中行。且说周敬王二十六年春二月，吴王夫差除丧已久，乃告于太庙，行倾国之兵，使子胥为大将，伯匹赴之，从太湖取水道攻越。越王勾践及群臣计议，出师迎敌。大夫范蠡字少伯出班奏曰：“吾耻丧其君，誓使图报者三年余资矣，其志愤，其力齐，不可当也，以敛兵为坚守之计。”大夫文种自会，奏曰：“以愚见，莫若卑辞请罪，以起其和，自其兵退而后图之。”勾践曰：“二卿严守言和，皆非智计。夫吾无世仇也，伐而不战，以我不能君矣，乃悉起国中丁壮共三万人，营于焦山之下，出河战，吴兵稍却，杀伤约百十人。勾践驱力直进，约行数里，正遇夫差大军，两下布阵大战。夫差立于船头，亲自禀服击鼓，以激励将士，勇气十倍。忽北风大起，波涛汹涌，子胥伯匹各乘鱼黄大舰，顺风扬帆而下，俱用强弓劲弩，箭如飞蝗般射来，越兵迎风不能抵敌，大败而走。吴兵分三路逐之，越将灵姑服、周父溺水而死，胥按重箭亦亡。吴兵乘胜追逐，杀死不计其数。勾践奔至故城自保，吴兵为之数重，绝其极道。夫差喜曰：“不出十日，越兵俱可死矣。”谁知山顶之上自有灵泉，泉有嘉鱼，勾践命取鱼数百头以馈吴王。吴王大惊，勾践留范蠡坚守，自率残兵乘舰奔会稽山，点阅甲笋之数，才胜得5000余人。勾践叹曰：“自先君至于孤，30年来未尝有此败也，悔不听范文二大夫之言，以致如此。”吴兵攻故城一级，子胥迎于右，伯匹迎于左，范蠡告急，一日三至。越王大恐，文种献谋曰：“事急矣，及今请城，犹可及也。”勾践曰：“吾不许城，奈何？”文种对曰：“吾有太宰伯匹者，其人贪财好色，济功极能，与子胥同朝而志趣不合。吴王未是子胥而逆于匹，若思议太宰之营，结其欢心，与定行程之约，太宰言于吴王，吾不听，子胥虽知而阻之，亦无及矣。”勾践曰：“卿见太宰以何为路？”种对曰：“军中所伐者，女色耳， 诚得美女而献之，天若坐月，匹当见听。勾践乃连夜遣使至都城，命夫人选宫中有色者得八人，盛其荣饰，加以白璧20双、黄金1000亿，夜造太宰之营求见。太宰匹出狱拒绝，孤使人探其来状，闻有所讥献，乃召入，匹具坐以待之。文种贵而至辞曰：“寡君勾践年幼无知，不能善事大国，以致获罪。今寡君已悔恨无极，愿举国请为吾臣，而恐王见旧不纳。知太宰以微微功德，外为吾之干城，内作王之新旅。寡君使下臣种先叩首于辕门，借重一言，收寡君于羽下，不舔之疑，疗效薄直，自此当源源而来矣。”乃以会丹呈上。匹由作色谓曰：“越国旦暮且破矣，凡越所有，何患不归吾？而以此区区者，但我为耶？”种复进曰：“越兵虽败，然保会稽者尚有精卒5000，堪当一战。战而不捷，将尽焚库藏之机，窜身异国，以图楚王之势，安得俱为吾有耶？即使吾尽有之，然大半归于王公，太宰同诸将不过瓜分一二。孰若主越之城，寡君非委身于王，实委身于太宰也。春秋贡献未入王公，先入宰府，是太宰独善全越之力，诸将不得预焉。况困兽犹斗，费城一战，尚有不可测之势乎？”这一席话说入伯匹之心，不觉点头微笑。文种又指丹上所开美人曰：“此八人者，皆出自越宫。若民间更有美于此者，寡君若生还越国，当竭力搜求，以备太宰扫除之术。”伯匹起立曰：“大夫舍右营而屈左，以某无成威害人之意也。某来朝当引子先见吴王，以决其意。”遂尽收所献，留种于营中，续宾主之礼。次早同造中军来见夫差。伯匹先入，备道越王勾践使文种请城之意。夫差勃然曰：“越与寡人有不共戴天之恨，安得允其城哉？”匹对曰：“王不计孙武之言乎？秉凶器可暂用而不可久也。越虽得罪于吾，然其下吾者已至矣。其君请为吾臣，其妻请为吾妾，越国之宝器珍玩尽扫以供于吾宫，所起于王者仅存宗嗣一线耳。夫受越之降，后实也，赦越之罪，显明也，明时俱收，无可以罢。必欲穷兵力以诛越，彼勾践将焚宗庙，杀妻子，陈金玉于江，率死士5000人致死于吴，得吾有伤于王之左右乎？与其杀士人，孰若得士国之为利？”夫差曰：“今文种安在？”匹对曰：“ 现在幕外候宣。夫差乃许其城。早有人到右营报之子胥，子胥急趋至中军，见伯匹同文种立在王侧。子胥怒气迎面，问吴王曰：“王以许越合乎？”王曰：“以许之矣。”子胥连叫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”吓得文种倒退几步，静听其说。子胥见曰：“越与吴邻，有不两立之事。若吴不灭越，越必灭吴。夫秦晋之国，我攻而胜之，得其地不能居，得其车不能乘。如攻越而胜之，其地可居，其州可乘，此社稷之利，不可弃也。况又有先王大仇，不灭越，何以谢立庭之事乎？”夫差语塞不能对，唯以目视伯匹。伯匹前奏曰：“相国之言勿矣，先王建国，水陆并风，吴越以水，秦晋以陆，若以其地可居，其州可乘，为吴越必不能共存，则秦晋齐鲁皆陆国也，其地亦可居，其车亦可乘，彼四国者亦将并而为一乎？若为先王大仇必不可赦，则相国之仇楚者更甚，何不遂灭楚国而俱许其和耶？今越王夫妇皆愿服役于吴，是楚仅纳米盛更不相同，相国自行忠厚之事，而欲王居刻薄之名，忠臣不如是也。”夫差喜曰：“太宰之言有理，相国且退，赐越国贡献至日，当分赠汝。”气得子胥面如土色，叹曰：“吾悔不听披离之言，与此佞臣同事。”口中恨恨不绝，只得不出幕府。谓大夫王孙雄曰：“越十年生聚，再加以十年之教训，不过二十年，无功为着矣。”雄亦殊未深信，子胥含愤自回右营。夫差命文种回复越王，再到吴军深谢。夫差问越王夫妇入吴之期，文种对曰：“寡君蒙大王赦而不诛，将暂驾归国，悉敛其玉帛子女以供于吴，愿大王稍宽其期，其或负心失信，安能逃大王之诛乎？”夫差许诺，遂约定五月中旬，夫妇入陈于吴，遣王孙雄押文种同至越国，催促启程。太宰伯匹屯兵一万于吴山以候之，如过期不至，灭越归报。夫差引大军先回。毕竟越王如何入吴，且看下回分解。